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罗马书11章第一节到16节，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四节。罗马书第十章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和先知以赛亚有一样的叹息，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叹息。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接着保罗就引用摩西和以利亚的预言，加上了新约的解释。神要使不是子民的外邦人成为神的子民，来惹动以色列人的愤恨。神要使那些对神无知识的外邦人成为认识神、跟随神的人，来触动以色列人的怒气。神使不寻找神的外邦人遇见神，神使不求问神的外邦人看见神的显现。而以色列人呢，他们却要成为悖逆顶嘴的百姓。神伸出慈爱的膀臂招呼他们，他们却置之不理。保罗得着神的启示，知道福音转向外邦人之后，以色列人似乎被神放在一边了。这是神永远救赎计划中的一部分。保罗唯恐我们不认识神的计划，以为神放弃了以色列人。在教会历史上，的确有一段时期，主流的思潮是认为神放弃以色列人了。他们以为以色列人的地位完全被教会取代了。这种错误的教导带来了一段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因此圣徒们一定要学习全面的读经，不要盲目的跟随所谓的主流思潮。当你遇到良心上过不去的事，一定要回到圣经中找答案。读到了罗马书第十章的末了，我们也许会以为神放弃以色列人了，但是到了十一章一开头，保罗就提出严厉的驳斥。我们来读第一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保罗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保罗自己马上回答，断乎没有。保罗这里所用的弃绝是一个很强烈的字，本来的意思就是用力推开，也就是说神推开以色列人与他们无份无关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神终日向他们招手，盼望他们回转，神怎么会弃绝他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实在盼望圣徒们对我们的神都有准确平衡的认识。神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预知、他拣选、他预定。但是神在执行这永远的计划时，却是满了爱和怜悯，以至于神一再的宽容忍耐，一直给人机会可以悔改。只有人硬着心弃绝神，到了一个地步，神只好任凭人的刚硬被盗。绝对不会有人一心求告神却被神拒绝的情形，因为求告主名的必定得救。保罗要证明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就提出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我也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洪水过后，挪亚的儿子们闪、韩和亚佛，他们重新生养众多，他们的后代却不肯照着神的旨意遍满地面，而是聚在一起要盖造巴别塔来宣扬人的名。这是人集体起来背叛神，神就变乱了人的口音，并且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对待人。 因为人集体奔向灭亡，神就从人群中呼召人出来跟随神。亚伯拉罕成为第一个蒙召的人，他是蒙召族类之首。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出了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成为神旧约的选民。便雅悯是雅各最小的儿子。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就是出自便雅悯支派。保罗的犹太名字也是扫罗，意思是可羡慕的，说出保罗的父亲盼望他以犹太人为荣。但是作为犹太人的扫罗，照着传统的犹太观念，成为一个迫害耶稣门徒的人。但是神没有放弃他，让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大光而蒙恩得救。他就成为以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的最好证明。保罗自称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是迫害基督徒的。在提摩太前书1:16，他这么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知道神拯救他是要显明神的宽容和忍耐。如果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都能够得救，还有谁是神的怜悯达不到的呢？除非是他自己不愿意领受这不配得的恩典。接着我们来读2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吗？他在神面前怎样的控告以色列人，说保罗先用自己的例子证明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神是全知的神，他预先知道以色列人会杀害他所差遣的爱子耶稣，他也预先知道耶稣基督这个拯救人的磐石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绊脚石，他也预先知道大部分以色列人会一直硬着心不肯悔改接受基督的救恩。但是神也预先知道会有一小部分以色列民是真心追求神的，神当然不会弃绝这些愚民。神对愿意回转的以色列民一直满了恩慈，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保罗就举了一个以色列人都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先知以利亚。以利亚是以色列历史中最有能力的先知，以色列百姓从小进拉比学校就听过以利亚的伟大事迹。在以色列王亚哈的时代，亚哈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就跟着耶喜别去敬拜巴利，又在京城撒玛利亚建造了巴利的庙，这就使得以色列人都陷入敬拜偶像的网络里。那是一段以色列人非常黑暗的时期，神兴起以利亚做先知，并且预言他若不祷告，天就不下雨，也不降露，结果就带来了以色列3年的干旱，撒玛利亚大闹饥荒。在降雨之前，以利亚又与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在加密山斗法。以利亚造句百姓观看，让他们看见神的大能，使他们的心回转。结果是以利亚大获全胜，以色列百姓都俯伏在地，归荣耀给耶和华神，又杀尽了巴利的先知。之后就照着以利亚的预言，天降了大雨，解除了干旱。以利亚一下成为以色列人家喻户晓的先知，王后耶喜别就放话要杀以利亚。 以利亚仓皇而逃，走了四十昼夜的路，来到了何烈山，住在山的洞中。这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以利亚就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和合版翻成控告的这个字是 entucano, entugchano, 意思是 intercede, make a petition, 就是请求或者是代求。但他后面用的介系词是 kata, 意思是 against, 也就是他在请求或代求中是反对以色列人。翻成控告是太强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那里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那里控告的希腊文是 enkaleo, e-g-k-a-l-e-o, 这是一个法律用语， bring a charge against, 就是到法庭上按铃控告。以利亚不是控告以色列人，而是在与神的交通中，他诉说以色列人的坏处，要神出面处理。虽然还不到控告的程度，却是直接质问神为什么不管教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他在向神埋怨。以利亚是个伟大的先知，当他落入恐惧之中都还会口不择言，更何况我们呢？不过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当我们为神的儿女代求的时候，不要太快加入自己的判断，而是简单的把事情摆在神的面前，求神引导，并且承认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做，求神显明他的旨意。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里是直接引用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先知以利亚一面向神邀功，陈明他自己为神大发热心，一面又指出以色列人的过失，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性命。以利亚只看到自己为神站住，以一人之力对抗巴利的450个先知。与其说他在抱怨以色列人，不如说他在对主发牢骚。主啊，我为你站住，打败了巴利的先知，这是何等荣耀的事，为什么你还容许耶洗别杀我呢？他已经杀害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还要寻索我的性命，主啊，你为什么不帮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也是陷入一样的思考逻辑，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个，又为你做了那个，我们只看到自己手中的工作，以为这就是神工作的全部，就要要求神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就我们所想要的，而事实上是差远了。我们所做的只是神在全地工作的一小部分，甚至于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我们真正该求的是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看到更多神在全地的工作，免得我们手中的工作打岔了神既定的计划。盼望下一次我们看到不同教会照着他们的意向有着不同的发展，他们的情形或许和我们的神学观念不一致，我们是否能够抱着一个宽广和欣赏的态度，知道神的作为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以利亚向神抱怨，我们来看神怎么回答。第四节，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神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神的回答是一个字， 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只出现过这么一次，它的意思是 divine oracle， 神圣的口谕，这是神的启示，是神的回应，是一针见血，直击要害，让人无话可说。神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神告诉以利亚，你以为整个以色列只有你一个人为神站住，但是你不知道，除了你之外，我为自己还留下7000个忠心的仆人。神完全没有贬低以利亚为神所做的，相反的，神是非常的赞许。不过神还有另外7000个和他一样的，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为神站住。当然，7000个对整个以色列国来说还是极少的数目，这是神余数的原则。神做工从来不用群众运动，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也是一再的避免群众，因为群众都是盲目的，他们很容易被操纵被利用。神是要每一个圣徒都能够根据自己的良心来跟随神，为神做工。当我们觉得孤单的时候，不要忘了，神还兴起了7000个和我们一样的圣徒，在他们各自的环境中为神做见证。如果我们有神的眼光，我们就会看见这7000个见证人个个都是神忠心的仆人，照着神的旨意，在神命定的环境和范围中坚定的为神站住。这7000到底是个实际的数字，还是有特别的属灵含义呢？我个人是偏向是一个属灵的数字。七是3+4，就是三一神加上所有的塑造之物，这是在时间里的完全。比如说一周有7天就完全了，启示录2章3章那里有7个教会，就代表了2000年来所有的教会。在启示录中，世代的末了会有7印、7号和7晚，这都是时间里的完全数，说出在世代的末了，神对这个世界有完全的对付。1000是神的数字，比如说神看1000年如一日。在创世纪1章到5章，初代人类的岁数都活到900多岁，但不会超过1000岁。而基督再来的时候，建立的国度要持续1000年。7000就是神在时间里完全的工作。当以利亚只看到自己一个人辛苦地为神站住，为神征战，神对以利亚说，他在以色列有完全的工作。神从来不误事，在关键的时候，神就会在各地兴起他的见证人，不是形成一股势力造成群众运动，而是每一个人都站在他们的环境中为神的利益站住，甚至不顾自身的安危，就和以利亚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更是如此，我们已经来到了末后的时代，道德日渐败坏，不法的事到处都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基督徒越来越难生存。然而末世的光景，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橄榄山的预言中早就警告过我们，保罗、彼得和约翰的书信里也一再告诉我们关于末世的光景。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意外，这正是基督快要来的征兆。基督徒为着自救，很容易组成一股反抗的势力，要来争取维护基督徒的权利。但是请圣徒们记住神余数的原则，神要的是7000个在各地为神站住的见证人，而不是组成一支7000人的战斗部队，与这个世界来征战，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神要这么一个战斗部队，以利亚就不会单独的逃命。神要他的见证人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对这个世界做一个相反的见证。世人是靠政治、靠经济、靠军事来掠夺不属于他们的产业，圣徒们靠的是圣灵的大能、基督丰富的供应和父神的保守和庇护。在这幕后的世代中传道、带人得救、建立教会，等待基督再来。基督来了，就要清理一切腐败的势力，在地上建立一个公义公平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比起来与邪恶战斗更难。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良心中来跟随神，接受神的带领，尽我们该尽的职分，最终的结果神负一切的责任。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不管时代如何的败坏，你总是为自己存留7000个未向巴黎屈膝的。主啊，帮助我们也成为这样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怜悯我们经常会因为孤单而觉得软弱，在教会中为我兴起一些属灵的同伴，能够彼此鼓励，相互扶持，在这幕后的世代为你做一个明亮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